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我们癫狂也好，我们谨守也好，我们做任何的事，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。我们做任何的事，基督的荣耀吸引着我们。我们做任何的事，自己随时是不行的，随时随地要靠着主的。我要提一下关于约瑟的故事，我们刚才也提了一点。约瑟的故事可能是我们当中很多人在圣经里面相当熟悉的。约瑟怎么样被卖作奴隶，约瑟怎么样从奴隶变成一个埃及的宰相，约瑟怎么样后来救了埃及的人，也救了他全家，约瑟怎么样让他全家都和好了。那么这是我们常常想到约瑟所做的事。可能我们忽略了约瑟故事里面的英雄，恐怕最重要的不是约瑟，是犹大。这我说明一下。约瑟是一个家里面，就是雅各家里面，雅各四个妻子的十二个小孩里面的一个。雅各有四个妻子，我刚才说他只爱约瑟和便雅悯的妈妈拉结，他只爱这个，别的都不爱。事实上拉结的姐姐利亚也是雅各的妻子，圣经上还讲到说他不但不爱他，是恨他。那么恨他那个字我们中文没有翻出来，在创世纪第29章第31节，耶和华见利亚失宠，那个小字有写失宠，原文作被恨。利亚被恨，利亚被雅各恨，这理由呢当然是因为他新婚之夜被换了，雅各一直非常愤怒这件事。但利亚也很可怜，利亚是一个可怜的女人。第一个可怜，我这个可怜的男人可以体会，就长得不好看。长得不好看，更可怜的就是他妹妹又很漂亮，所以这对姐妹不和。这也在创世纪里是一个主题，创世纪里甚至整个圣经常常写到兄弟为仇，从该隐和亚伯开始就一直看到这个情形。那么雅各跟以扫也是，利亚跟拉结也是姐妹为仇。那么利亚是长得不漂亮，又被爸爸利用了，骗了她的丈夫，所以利亚就很被恨恶，她也是很冤枉很可怜的。那么在31节讲耶和华见利亚被恨，那么然后利亚说哎呦，耶和华祝福了她，让她生了流便。她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，然后生第二个，耶和华听见我被恨，听见我被恨，看见我被恨，看见我的苦情。我不知道他听见，他耶和华听见利亚怎么被恨。各位，有些话真的我们永远不要说出来。我不知道雅各在生气吵架骂利亚的时候有没有说你这个丑女人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说过这个话。你害得我那天那么兴奋，结果是爱上你这个丑女人。这件事情就是新婚之夜被调包。我不知道圣经讲耶和华听见，那好像是雅各骂恨利亚的话常常被耶和华听见。然后第三个儿子叫做利未，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，他必与我联合。 哎呦，这些我们也只能猜想，不敢猜太多，但是圣经有写就只能猜想。第三个儿子叫立位，就是联合，联合就是当然指的是 夫妻之间的性关系。他已经生了两个孩子，现在是第三个，早就联合过了，早就有性关系了，可是利亚似乎可以感觉到雅各跟他有性爱的时候根本不是在想他。我丈夫必与我联合，我丈夫，各位对不起，你如果实在是反应迟钝一点的话，就是我丈夫在抱我的时候心里想的不是我，是我妹妹。我都不知道雅各有没有讲，抱着利亚的时候他有没有这样说，哎呦，拉杰拉杰，如果是你就好了。各位，因为圣经上这样讲，他听见耶和华听见这些羞辱利亚的话，伤害利亚的话，利亚说终于可以，我丈夫现在我已经帮他生了两个，他会爱我了吧，他会抱我了吧，他抱我的时候会说利亚我也很喜欢你吧。对不起，我实在是不愿意讲这个，但是如果我们在床上跟我们所爱的人，他讲出来名字是另外一个人，那还得了啊。我想雅各就是这样，雅各一生真的很爱拉结，雅各没有把利亚爱过，没有爱过利亚，好像没有爱过他。后面还有一些那些那么跟利亚同寝还需要花钱一样的情形啊，就这个家也跟圣经里很多家庭一样，有很多的不幸。通常我们在读经的时候都省略了这些，其实不要省略这些，圣经就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如何在跟我们有一样性情一样罪恶的人，甚至更严重的，做出奇妙的事。那么雅各不喜欢利亚，但是雅各的这个太太为他生了六个孩子，一开始生了四个，后来又生了两个。雅各好像一辈子都没有爱过利亚，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爱过，他一辈子都在爱拉结。他在晚年的时候，在埃及最后死前讲他的遗言的时候，突然冒出一句话，至于拉结，在以法他的路上我把他葬在那里。他连拉结葬在哪里他都知道，他一直都还在想拉结，虽然拉结没有爱过他，看起来没有。最后利亚跟雅各是葬在一起，我们也感谢主，但利亚后来的晚年是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。就这个家庭是一个不幸的，爸爸有四个女人，生了十二个儿子，各个不同的母亲，所以就跟以色列一样，从创世纪开始，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家族一开始就处于不和的状况中。新约十二个使徒是新以色列，教会是新以色列，就是我们也跟以前一样，我们各自来自不同的地方，不同的个性，要彼此相爱也很困难，分门结党也是常有的事。那么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智慧，但这个家庭一直很不幸。后来你们也知道，因为雅各实在太宠约瑟了，约瑟就被他哥哥记恨，本来是要杀掉他的，然后把他卖掉了，卖到埃及去。哥哥也很狠了，我以前不太了解，哥哥把约瑟卖掉了以后，还特别把他那件衣服染了血给父亲看。为什么要多此一举？就弟弟失踪了嘛，就完了，干嘛还要给爸爸看这血衣，让人以为他死了。因为雅各非常爱约瑟，以他的财力，如果想约瑟是被掳了，被贩卖人口的人带到不同地方，现在这个全世界也有，包括在中国台湾都有，当我们小孩失踪的话，我们一定会想尽办法去找。雅各可能会到埃及去找，他们兄弟需要做一件事，让爸爸死了心，以为他死了，结果他真的以为他死了，就很悲哀。我们刚刚有讲雅各余生的生命 只在做一件事，就拼命宠卞阿敏了。他没有别的所爱了。这个痛苦我们能体会，但是这是不智的。哎，你还有十个儿子哎，你还有老婆哎，你不要一天到晚只是在宠卞阿敏，宠卞阿敏，卞阿敏也是被宠坏了。后来雅各也说，卞阿敏是撕裂的狼，有那个狼性，喝狼奶长大的。那么这家很不幸，这家就预表了以色列，也预表了教会。再一次，我们再一次要被提醒，我们是罪人，进到罪人的团体，我们是罪人，需要有上帝无限的恩典时时托住我们。虽然有这么多罪恶，但是上帝的恩典可以让我们这里流露出非常美好的馨香之气。虽然我们靠主有的时候流露出美好的馨香之气，我们需要继续靠主，因为有的时候的丑恶魔鬼的攻击也叫人防不胜防。好，约瑟被卖了以后，我们都知道他的故事。他到埃及后来做了宰相，做了宰相，你们有没有问过一个问题？约瑟做宰相，约瑟有绝对的能力去看他爸爸，约瑟应该也有绝对的志愿去看他爸爸。当他们兄弟相认的时候，约瑟放声大哭，第一句话我是约瑟，第二句话说我父亲还在吗？他们父子很相爱，那么相爱，约瑟那么想念父亲，为什么约瑟做了宰相巡行埃及遍地的时候，解经家说他到边界的时候，那时候没有苏伊士运河，迦南地跟埃及是通的，他为什么没有去到他家？很方便，他没去见他想见的父亲，为什么他没有？各位，人容易钻牛角尖。约瑟被关的时候，约瑟做奴隶被鞭打的时候，受委屈的时候，我想起那个基督山恩仇记，基督山恩仇记里面那个男主角，他冤枉的被关在恶魔岛里面，他关在恶魔岛的时候，他非常的不解，我到底做了什么错事，受到这个冤枉委屈。后来他认识一个老头子，那老头子就跟他一起分析，他说你被关谁会得好处，慢慢抽丝剥茧找出那个人谁陷害他。约瑟在被关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钻牛角尖，在想我今天怎么会这么倒霉。当然哥哥卖的，这个他知道，但是哥哥卖的，爸爸还是对我很好啊，他为什么不去找他爸爸？我还是问这个问题。有解经家说，可能约瑟觉得是他爸爸的意思，你们大概不会这样想，但再看看这个解经家讲得很对。这些解经家，约瑟找他哥哥是他爸爸的命令，你去找你哥哥。约瑟被他爸爸差遣去找他哥哥，是他爸爸非常气他所做的梦。你这做什么梦？难道我跟你妈妈也要向你下跪吗？就是这是爸爸生气之后的反应，哥哥也很生气。约瑟在钻牛角尖的时候，可能会想到是爸爸叫我去找哥哥的，他们勾结好了把我卖掉。可能还有一件事加强了约瑟的误解，为什么爸爸都没有来找我？他不知道哥哥骗了爸爸。当然这件事圣经写的也很幽默，当年雅各用衣服骗他爸爸，祝福的时候就是他穿了哥哥的衣服，现在他的儿子也是用衣服骗他。圣经里太多这种种什么收什么的可怕了。可能约瑟就觉得父亲和哥哥一起联合要卖他，不喜欢他，所以当约瑟做了宰相，生了儿子，第一个儿子叫马拿西， 就是神使我忘记我的父家，我不要再回去了，过去这个痛苦太惨烈了，哥哥要杀我，要卖我，爸爸要我去找哥哥，这一家人对我不起，所以约瑟不想再去想这件事，他就做他的宰相，娶了妻，生了儿子，就在埃及。事实上在埃及的生活也蛮好的，但神搅乱了他的安定。有一天饥荒的时候，他哥哥来买粮食，他们没有认出他，约瑟认出他哥哥了。我们也不知道约瑟很聪明，但他认出他哥哥的时候，他要怎么，他想要知道什么，他想要做什么，他想要报复吗？他想要杀他们吗？不晓得。但约瑟的反应，圣经讲第一个就是他问他们，一认出他们马上说你们是间谍。各位，是间谍有两个可以做的事，一个就是把你关起来，另外一个就是拷问你，你的来龙去脉。约瑟可能最想知道的是，我想知道我爸爸我弟弟还在不在，用你们是间谍来问，来问话。结果他的哥哥们当然就老实讲，我们是一个人的儿子，我们家总共有12个，有一个不见了，另外一个小的在家里跟爸爸。然后约瑟就说，这是谎言，一定没有这个，把你的弟弟带来给我看，看了我就放你们全部。后来是留下一个人，是西面。同样也顺便提一下，西面莫名其妙被关起来，关在监狱里，也关了一段时间。我从来没有看过主日学教材写过西面被关，都在写约瑟被关的可怜。其实西面也很辛苦，为什么挑他？可能他是最残忍的一个。我的意思就是，一个家庭，一个教会，都是先天不良的，我们都是有罪恶的，然后这些伤害都需要主来医治，都不是靠着我们能够医治的，求主来帮助我们。好了，后来西面扣下来了，买了粮食回去，爸爸说怎么西面不见了。哦，那个宰相不相信我们的话，说我们是间谍，说一定要把弟弟带去看，西面才可以放。各位，我说西面可以写他的传记就在这里。西面被扣留了，应该想到这扣留吗？迦南埃及之间大概来往吗？几个月就好了，几个月半年我就能释放了，因为弟弟就可以来。没有来，他爸爸宁愿西面被关在埃及死在那里，他也不放便雅悯。他看他生命里面，他心里面没有这个儿子，事实上他心里只有拉杰生的两个儿子，约瑟死了就是便雅悯。我觉得西面也会很痛苦，他在埃及监狱会很痛苦，为什么一直没有放我？为什么一直没有放我？后来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一些沟通，你们来的为什么这么晚？哦，爸爸不要我们来啊，意思就是你的命不值钱啊。到后来是实在没有东西吃了，再不让便雅悯去，大家都要死，便雅悯也要死，于是就让便雅悯去了。去了约瑟见到他们所有的人，当然很高兴，然后请他们吃饭，然后就把自己的银杯放在便雅悯的袋子里，然后让他们走，然后让管家去追。这一幕又有点像雅各从巴旦亚兰逃回来的时候，只不过那个时候偷的是神像，拉班家里的神像，这一次是约瑟自己把自己银杯放在弟弟便雅悯的袋子里。哎，约瑟的哥哥很不好，但是从他们来埃及买粮食以后就非常好。约瑟哥哥喜欢骗人，但是来到埃及以后说的都是实话，可是他们好，他们说实话以后就非常倒霉。各位， 正直的路不容易走，有时候走弯路好方便，走正直的路一直有麻烦。约瑟的管家追上来说，你们怎么以善报恶，居然敢偷宰相的银杯？我们没有偷，这是真的，他们没有偷。各位，你没有偷东西，赃物可以到你的袋子里。天下就有这么委屈的事，我们没有偷。收。哦，那个管家也是很扣人心弦，如果拍电视很像韩剧了，很会拖哈。他知道那个银杯在谁的袋子里，但他收，圣经上说从年长的收起，一个一个收，通通都没有，最后要收便雅悯了。哥哥们应该放心了，这小老妖娇生惯养，不是贼的料，不会偷的。哎，就在他的袋子里发现了，发现了，他们就回去了。我也很感谢主，他们回去是对的，他们有改变，他们回去是对的。如果是以前，他们可能会很高兴，哎呀，便雅悯啊，我们早就想除掉你，便雅悯，你哥哥已经被我们除掉了，你我们也想除掉，现在不是我们除掉你，是自己犯贱，谁叫你偷人家的银杯，再见了啊。然后回家跟爸爸一报告，爸爸心脏病发作也死了，财产分给他们就解决了。幸好他们没有走，要不然我猜约瑟会发兵追他们。他们一起回到约瑟的房间，回到约瑟家里，跪下来求情。约瑟说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？这个时候犹大已经代替了流便，流便是长子，但是流便因为犯淫乱，乱伦上父亲的床，已经没有长子的地位了。犹大取代了流便，成为长子，在之前就已经开始了。犹大做的事、讲的话，改变了约瑟。这是我说，犹大是约瑟故事的英雄。我们今天不会花很多时间详细讲这一段，但是各位，如果你回去有机会看的话，你可以看，我们也会读一点创世纪44章犹大对约瑟讲的话。托尔斯泰说这是人类文学里面最精彩的一段。我们中文和合本的圣经翻得很好，英文的 King James Version 也翻得很好，很动人。英文其他的翻译本我觉得都没有我们中文翻得好。我稍微讲一下，在创世纪44章，犹大说，怎么犹大说我们有什么办法，你已经收出那个杯子来了，我们都做你的奴隶。17节，约瑟说，我不要这样做，谁手中收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，你们就回去吧，平平安安回去。各位，这个时候约瑟也不能解决问题了，球已经，用英文讲，球已经不在他这个半场了，他没办法打下去了，他要怎么做不是他能决定的了，是犹大讲的一番话。好，18节，犹大哀进他说，我主啊，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，不要向仆人发烈怒，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。我主曾问仆人说，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？我们对我主说，我们有父亲，已经年老，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，他哥哥死了，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，他父亲疼爱他。各位，这个话犹大讲不出来的，这是犹大的心痛的事。我们有父亲，他有两个孩子，老年生了一个，他的哥哥已经死了。各位，犹大说不出这话来的，这话也不对耶。 雅各哪里是只有两个儿子呢？他应该说，我们的父亲有12个儿子。犹大最痛苦的是，犹大很聪明，一个聪明的孩子从小看到听到他母亲怎么被他父亲羞辱，他是很恨恶他的父亲的。这一家是一个不正常的家庭，他们兄弟相残，他们父子之间有乱伦的事，固然儿子不好，但是雅各也有责任。从小犹大或者其他儿子都应该是这样，犹大特别强烈，因为他聪明。各位，聪明又受到伤害，那个伤很容易化毒的，你要小心，不要让你的心中有毒，毒痕在那里，留在那里仇恨，一直计算，很危险。犹大我觉得本来也有，后来得到拯救，我们等一下讲。他在这里充满了对父亲的同情，充满了体恤父亲的心。他哥哥死了，他父母亲只撇下他一个人，他父亲疼爱他，他父亲疼爱他。以前犹大会最恨的就是我爸爸，我们的爸爸不爱我们，只疼爱他。现在他讲出他父亲疼爱他。21节，你对仆人说，把他带到我这里来，叫我亲眼看他。我们对我主说，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，若是离开，他父亲必死。各位，很多情形也是这样，我们小孩不能离开我们。哎，不是小孩必死，是你必死，所以他吃定你了。他活得好好的，你没有他是不行的。我们很多爷爷奶奶受不了就是这样子，他父亲必死。你对仆人说，你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们同下来，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。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。我们的父亲说，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。我们就说，我们不能下去，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往，我们就可以去，因为小兄弟又不与我们同往，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。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，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。再一次，这话是犹大最伤痛说不出来的。他爸爸说，他爸爸跟这些儿子说，你们知道我的老婆给我生了两个儿子。生了两个儿子，我们是谁啊？我们不是你儿子哦，我们是狗哦，我们妈妈不是你的太太哦。一个离开我出去了，我必说他是被撕碎了，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。其实犹大后来也离开家了，别人离开，别的儿子离开，犹大根本雅各根本不放在心上，他心里只有约瑟，只有便雅悯。各位，教会里也好，家庭里也好，我们因材施教，对人有不同的处置，这是应该的。但求主让我们有一个公平的爱，求主让我们有一个不会伤人的爱。爱会伤人的，因为你的爱如果没有给该给的，而多给了不该多给的，那会伤人的，会伤那个多得的而不该多得的，也会伤那该得的而少得到的。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，倘若他遭害，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。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，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，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，他就必死。宰相啊，可怜可怜我父亲吧，可怜这个孩子吧。再一次，这话是犹大本来说不出来的，他并不可怜他父亲。当他们这些儿子们把约瑟的衣服染了血， 带到父亲面前的时候说得好狠啊，我们捡到了这个，请你看一看这是谁的。看着他儿子，他的父亲受苦，看着他的父亲悲嚎，这是约瑟，我完了。他们很高兴地看到父亲这么痛苦，因为父亲让他们很痛苦。因为我再一次说，犹大从小长大，从小长大听到他父亲对他母亲的恨言恨语，他不是一个正常的孩子，他很聪明，所以他的报复心也很重。但是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这么体恤他的父亲，这么怜悯他的父亲。各位，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讲，我们要恩待人，我们要爱人，我们要先被爱。你要付出，你要先领受，你要不断的付出，你要不断的领受，你要为主发光，做事舍己，你一定要经历，不断的经历基督舍己的爱。否则我们英雄是做不久的。犹大被改变了，犹大被改变了，所以他能感动约瑟。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，他就必死。以前犹大还有其他儿子可能真希望约瑟死，便雅悯死，老爸也死，死了他们就省了看到家里的这些不幸不公平。各位，这些罪恶我们要说谁造成的，也不能说是雅各造成的，雅各是被拉班骗的，但你也不能说纯粹是拉班造成的，雅各自己也有责任。就我们今天要算谁的责任，我们都有责任。今天重点不再算谁的责任，重点在算上帝的恩典。这恩典能治病的，他会死，这样我们就使你的仆人，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，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。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，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，我便在父亲永远担罪。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，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。以前卖约瑟，犹大是主谋。现在如果他没有改变，他应该也很高兴的看到便雅悯被客留下来了。现在他主动的替便雅悯求情，替雅各求情，甚至在这里犹大有预表耶稣的情形，他代替王宰相啊，我的弟弟娇生惯养，不适合做奴隶，我适合做奴隶。他不会是一个好奴隶，我是一个好奴隶，让我带他，代替他做我主的奴仆，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。若童子不和我同去，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？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。以前他才不稀罕呢，以前他不管这个事，现在他很希望他的父亲能平安。各位，为什么犹大能讲这篇话？讲完了以后，当然约瑟就放声大哭，然后他们就和好了，一切都非常美好。但我们忽略了犹大这番话，犹大这番话感动了约瑟，相认了，和好了，饶恕了。犹大怎么会感动约瑟的？各位，我再一次说，我们若不领受美善的，我们活不出美善。我们本身没有美善，我们的良善像早晨的云雾，速散的甘露，经不起什么考验的，一下就没有了。我们的美善必须不断的仰望基督，连于基督，明白基督。我们的美善必须从别的地方而来。犹大怎么会改变的？我们现在要讲最丑恶的一件事了。这件事我希望我解释是对的，因为我们一般也是躲避这个问题。创世纪38章记了一件丑事， 就是约瑟被卖以后在犹大身上发生的事。38章第1节，那时就是约瑟被卖了以后，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，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。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舒雅的女儿，就娶她为妻，与她同房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显然犹大对约瑟被卖心里也不舒服，然后跟他兄弟在一起也不舒服，跟爸爸在一起也不舒服，爸爸偏心，爸爸偏爱儿子，一天到晚又在那里哭，他很烦，他也没有地方去，他就去到这个地方。他结婚了，圣经没有讲名字，说一个这个女人的父亲叫做舒雅，名叫舒雅的女儿，不知道她是谁。然后生了三个儿子，第一个叫尔，第二个叫俄南，第三个叫示拉。第6节，犹大为长子尔娶妻，名叫他玛。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耶和华就叫他死了。犹大这个家不好，各位，犹大是我们主耶稣的家谱的家主。犹大这个家不好，我们都是罪人。犹大的儿子不好，不好到什么地步呢？没有具体的讲，就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这个圣经有讲。但是犹大的儿子的恶劣到一个地步，耶和华击打他，叫他死了。这还没有坏到这个地步呢，犹大的儿子很不好，不知道有多不好，反正不好到上帝叫他死掉了。那么那个时候的风俗，我们在路德记已经看过，有这个风俗，兄终弟及。于是犹大就对弟弟说，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，就是嫂嫂同房，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，为你哥哥生子立后。俄南很自私，俄南不愿意替他的哥哥留后，所以就刻意的不让嫂嫂怀孕，也被耶和华击打死了。两个儿子都死了，犹大不会反省。各位，犹大不好，刚刚把弟弟卖掉，他不好，他不会反省，他觉得是他玛会有克夫病，克夫命，于是就跟他玛讲说，你回家，在父亲家里守寡，等我儿子示拉长大，他玛就回去在他父亲家里。过了许久，犹大的妻子舒雅的女儿死了，犹大得了安慰。啊，各位，这句话要小心看啊。犹大老婆死了，犹大得了安慰，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老婆死了就得安慰了，我知道很多情形是如此，但这里不是这个意思，这意思是犹大的老婆死了，等到他哀伤的日子过了以后。那犹大呢，很小气，很自私，他不给他玛自由，你不能够再嫁，你等我儿子长大还要跟我小儿子结婚。他也不养他的媳妇，你回到你家，你老爸养你，等我儿子长大通知你，叫你来你再来。犹大很小气，很残酷，不给人自由。他玛是很倒霉，嫁了两个丈夫都那么坏，然后等第三个，等到第三个长大了，犹大又不给他。各位，他玛还能做什么？什么都不要做嘛，老娘真是倒霉，嫁到你这家人，两个坏坏老公，不是我说他坏，耶和华都把他们击打死了。第三个你又不给我，又不养我，又不给我自由，我还要做什么？我什么都不做了。各位，我不知道，我实在不知道他玛为什么对犹大家这么忠心，这么好。我们用一个最圣洁的字眼来了解应该很恰当，我不知道他玛 为什么这么爱由大家？我不知道。如同我不知道神为什么爱我们。这里塔玛的确有这个救恩的预表，他没有理由去爱他们的，但是他爱他们。各位，下面我说很丢脸的一件事，就是塔玛勾引公公。严格的说，这件事情没有犯淫乱，因为他的公公和他在通奸的时候都没有结婚了，没有配偶，他公公也不知道这件事，这件事纯粹是塔玛做的。塔玛做这件事，把危险，生命的危险，羞辱加到自己身上，为了要成全犹大家有后，他完全不必做这事，他已经人尽意志，他不必做这事，他干嘛做这件事？你说他很好色，而各位没有，因为圣经有讲到说，他们只有在那一次通奸，就是生有孩子怀孕以后，他们再没有任何关系，也不是为了钱，犹大对他是很小气的，不是为自己的任何利益，只有一件事情，从风俗习惯来讲，他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媳妇要做到的，我要帮犹大家留后。但他也不必做这件事，因为这件事情连犹大都不让他做了，他家已经没有男人了，有了两个男人，一个示拉，犹大不给他做丈夫，那就算了嘛。塔玛还要想尽办法，甚至千古以下人骂他下流，就要替人家做一个传宗接代的工作。我只能说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了不起，想不出任何理由，跟我们想不出上帝为什么爱我们的理由一样，他就是定义爱我们。这给我们安慰，这给我们鼓励，这给我们希望，这让我们不自私，不骄傲，不悲观，不灰心，不自卑，不绝望，这让我们有生命的盼望。第十四节，塔玛见示拉已经长大，还没有娶她为妻，就脱了她做寡妇的衣裳，用帕子蒙着脸，又遮住身体，坐在亭拿的路上，伊拿印城门口。犹大看见她，以为是妓女，因为她蒙着脸。塔玛做出妓女的打扮，你可以看到犹大真不是好人。老婆死了没多久，就开始又想要妓女了。一看到这里有个妓女，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，说：“来吧，让我与你同寝。”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儿媳。塔玛说：“你要与我同寝，把什么给我呢？”犹大说：“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，打发人来送给你。”哦，塔玛没做过妓女，可是演什么像什么。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有的时候演戏，有些姐妹演妓女，包括演像拉合这些，演得真像哦。耶利哥的警备部队来找那个间谍了，哎呦，他们真的来了，但是已经走了，赶快去哦。你还演得很像哎，说谎脸面不改色的。女人都是外交家，对。犹大说：“我跟你同情。”塔玛说：“钱？哎呀，我身上没带钱，等一下给你。”哦，等一下，抱歉。先要一个抵押物，要不然完事了你跑掉怎么办？你要什么？你的白金卡、你的印鉴章、你的身份证，这三个都绝对不可以给人的。但是塔玛就要这三个。因为他要保命，他要这三个。你也可以看到犹大非常的猴急，就给了这三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就给了。塔玛起来走了，除去帕子，仍旧穿上做寡妇的衣服。犹大后来拿了钱来要给，人已经不见了。好，这件事也许就结束了。二十四节，约过了三个月，有人告诉犹大说：“ 你儿妇他玛做了妓女，且因行淫有了身孕。犹大说，拉出他来，把他烧了。你看到犹大很残忍的，犹大不好，犹大是一个变态的心理。他聪明，从小看到母亲被父亲伤害，以至于他不正常，看到父亲对弟弟的宠爱，以至于他和他其他的兄弟本来想要杀他，后来要卖他。他们没有亲情，他们没有慈爱，跟你我一样。我们这些变态的人，我们怎么才可能爱人，怎么才可能正常一点？各位，这个世界只有上帝的爱能够治百病千病万病。愿神的爱常常感动我们。这魔鬼在抗议啊！没有声音了，是不是电池没有了？好像就没声音了。我就大声一点吧，马上就要结束。犹大听到自己的媳妇，犹大听到自己的媳妇怀孕了，你看他的反应真不好，他也没有问一下，也没有调查一下，他就说一句话，把他拉出来烧掉。他很残忍。这时候演出了《水浒传》劫法场的一幕，刀下留人。不过劫法场的英雄不是别人，就是他玛自己。他玛要被烧的时候，他拿一个袋子说，这个袋子里面会告诉我公公谁让我怀孕的，我公公一定非常想知道，拿去给他，请你问他，这个东西，这个印件，这个袋子，这个账都是谁的。这一幕如果演电影真是不好演了。犹大把袋子打开一看，他什么都懂了。他不仅知道是他使他玛怀孕，他什么都懂了。他知道有一个女人在他家不幸福，他对他并不好，他儿子对他也不好，但是这个女人居然对他们这么好，想尽办法，包括千古以来受人的责备，说他是一个荡妇，包括他可能被烧死。各位，我还是说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玛要做这个事，没有任何的理由，他不必做这个事，这家对他无恩情的。各位，上帝也不必救我们，他没有救拔天使，天使堕落了，神并没有救拔，他救拔了我们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。犹大一看到就说，犹大承认，这个承认甚至可以把它翻成 confession， 就是任性，就是我们不仅在讲一件事，我们在很严肃的宣告一个严肃的事情，重要的事。通常我们是承认上帝是世界的主宰，耶稣是我的救主。犹大在这里承认，他比我更有意，他有意就是遵循上帝的话，他在遵循上帝的旨意。我没有把事拉给他，他要为我们犹大家传宗接代，他被我逼得只能出此下策，他居然也做了。他是一个义人。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。各位，这也是耶稣的家谱。我认为这件事38章时间很紧凑，就是约瑟被卖一直到他们相见的中间的21年的时间发生了这些事。这件事以后，犹大改变了，犹大被人爱，犹大被人关心， 犹大被人体恤，犹大被人赦免和原谅，都从他玛来的，以至于他开始会关爱别人，以至于他在银杯的事上，他会关心他的弟弟，他会关心他的父亲，他会对宰相说，让我留下来代替我弟弟。各位，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你没有从神那里来爱，你不能爱人。我们必须不断地有神给我们的爱，感谢主。我们也再提一下，就是他们见面以后的事情。当他们见面了以后，那么约瑟当然就安慰他们了。我们感谢主，约瑟的被安慰也是因为犹大，如同犹大的被安慰是因为他玛。最后一切的安慰要归到上帝的身上。约瑟跟他们全家相认了以后，约瑟就跟他的兄弟讲，你们全部都搬过来，因为在这里饥荒还会有好几年。现在就是约瑟和法老都一样在讲，吩咐你从埃，你们把你们的孩子、妻子、父亲都带来。二十节，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，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。然后他们就回去，回去的路上，约瑟还特别讲，不要在路上相争。然后我们讲过，他们到了家里跟雅各讲，雅各的心里冰凉，本来不相信，后来看到那个车子，心就苏醒了。28节，以色列说，45章28节，罢了，我儿子约瑟还在，趁我未死以先，我要去见他一面。46章1节，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，就献祭给他父以撒的神。夜间神在异象对他说，雅各，雅各。他说，我在这里。圣经里面神呼召人通常都是一生，雅各、亚伯拉罕、摩西，他们都会回答，我在这里。有不多处的地方，这里是一个地方，喊了两次，通常都是特别重要的时候喊两次，雅各，雅各，我在这里。这是雅各130岁的事，他要再度流浪。雅各一生就跟创世纪里列祖的一生一样，也跟我们神的儿女一样，我们在世是寄居的，是流浪的，我们是天路客，英文讲我们是 pilgrim, wayfarer, 我们 sojourner, 我们总是在世上没有家，在这个世界流浪。希伯来书11章说，我们在应许之地做客，这世界是我们的家，这世界又不是我们的家。请注意这个矛盾，两个都要有。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，我们只是客旅，意思是在讲我们的目标在天家，我们总是往天家走。但是以弗所书2章也讲，我们不再做客旅和寄居的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又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分子。耶稣为我们的祷告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你怎么差遣我进入世界，我也怎么差遣他们进入世界。一方面这世界非我家，一方面这世界也是我的家。就这种矛盾的真理，我们都要肯定，世界非我家，因为我心向天家，世界是我家，因为神要我在这个世界见证他，我不能离开世界， 这个世界是神给我的工厂，我要在这里见证上帝的荣美。另外有两个观念也是相反的，基督徒也都要有，一个就是安息，一个就是工作。我们需要有安息的观念，我们要安息，不仅是十诫里面很严厉的，最严厉的告诉我们要有安息，而且这是我们跟神立约的记号，就是要有安息。立约的记号并不是说七天有一天我们不做工，那个叫做记号，而是我们生命中随时显露出跟上帝和好的安息，这是世人没有的。世人不管他多沉着，不管他多伟大，世人没有安息，因为他不认识上帝。我们有安息，安息有两个来源，在生命记和出埃及记讲到十诫的时候，讲到两个不同的来源，也是圣经讲的。安息的一个来源是因为上帝的创造，当上帝用六天的功夫把一切创造好，第七天就安息了。我们安息的原因，因为我们知道神把一切事都做好了。弟兄姐妹，不要焦虑，事情很多，教会事情很多，我们也很多，但是我们需要记得一件事情，神把一切的工都做好了。我们有安息，因为我们相信神做好了一切的工。从创造的观点，我们要有安息。另外，从救赎的观点，我们要有安息。安息是神救我们脱离患难，脱离为奴之家，脱离罪恶。我们脱离患难，脱离重担，因为神的救赎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有安息，应该有平安，应当什么工都不做，交在主的手里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又应当工作。那么当我们有安息的时候，表示我们信靠永远不变的上帝；当我们工作的时候，表示我们生活有活力。所以我父做事到如今，在近五十年的神学，近一百年的神学，都比较强调神是工作的神， God who acts。 但是呢，神不仅是工作，神也是安息。神的安息表示他永不改变，神的工作表示他是又真又活的。我们两个都需要肯定。那么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很感谢主。雅各蒙主的呼召，到了一个地方，他130岁去，147岁离开这个世界。他在埃及的17年是他一生最平安的，包括他在腹中就不平安，在埃及他最平安。你很难想象，在一个异地，在一个外邦的地方，以色列受到最好的接待。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常常想要感恩的。外邦人没有得到拯救，但是有的时候神使用他们，使我们得到很大的帮助。约瑟在埃及得到帮助，大卫在腓力士地得到帮助，但以理在巴比伦被重用。我们常常在教会还受到最大的伤害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轻看神在任何地方，不管教会或世界，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我们谢谢你，上帝这样祝福眷顾我们，谢谢你，你一生牧养我们直到今日，你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，你也加给我们各样的苦悲和福悲，对我们都是有益的。我们献上感恩，我们求主保守我们的心，常常经历你的慈爱与怜悯。我们特别为生活中不顺的事求主怜悯，我们求主让我们生活不至于这么辛苦，给我们平安。但若是你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些艰难的经历，主，我们求你赐下够用的力量智慧，让我们能够不敢说克服，最少能够共处，而且带着盼望。 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彼此纪念，彼此担当对方的担子，也担当自己的担子。求主让我们尽责任，也求主让我们相爱。主啊，也让我们在生活里面多有欢笑和安息，不是只有劳苦和叹息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告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